今天圣诞节，我也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昨天晚上我们圣诞晚会人很多，我的小儿子从上海打来电话，圣诞夜的国际礼拜堂的聚会他已经进不到里面了，他只是在花园里，整个花园站满了人。我们外面的地方也蛮大的如果有一次圣诞晚会我们外面都站满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变化。不过更重要的还不是圣诞晚会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人就减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诞生就是道成为肉身，最重要的是道。如果你对道不感兴趣，只对晚会感兴趣，没有多大意义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神的道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天父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，你的道成了肉身，活活的彰显在我们中间。今天就是因为这个道，我们改变了，我们的生命变化了，我们成了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成了你的儿女，我们活在一个完全新的状态。让我们真是不仅接受这个道，我们更要活出这个道。我们要遵循你的道，把你的话变成我们的行为，让我们的信心是有行为的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是死的。感谢主，你就要带领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改变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是第九诫，十条诫命我们已经进到了最后的两条了。第九条诫命中文只有九个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十诫的系列讲到很快要结束了，我想先简单的再回顾一下。圣经的核心就是一个字，新约，旧约的约。如果要把圣经高度的浓缩，圣经就是一个字，约。那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如果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如果你按神的要求去做，神就祝福你；你违背神的要求，神就惩罚你。这就是约。什么叫约？就是一种规定，一种条约，彼此都有限制。神的要求是什么？再问，神的要求就是律法，或者说律法的核心十条诫命。从新约到旧约，整本圣经都是一样的，神的要求就是十诫。旧约的十诫是在西乃山上面，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的。那么新约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世界上，在登山宝训中亲自重申十诫永不废弃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对称，一个是西乃山，新约呢是登山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山叫什么名字，也是在山。摩西传达神的十诫，耶稣重申十诫。旧约的十诫是神用手指刻在石板上，表示长久不变，是神亲自用他的手指头刻在石板上的。新约的十诫是神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上，表示不仅要从外表遵行，还要从内心遵行。十诫的内容没有改变， 为什么没有改变？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是道德的标准，是属灵的，不可能改变。所不同的就是在旧约以色列人行不出来，行不出这个律法，他们失败了，他们从被拣选的民族沦落为被遗弃的百姓，最后连国家都亡掉了，亡国奴。而新约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，我们相信的人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成了真以色列人，我们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将通过圣灵的帮助真正的行出律法来。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完整内容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遵行实践，那么这个基督徒就不是真基督徒。因为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，或者说知道基督心意的人。基督就是神，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，第二位就是基督，所以你同神的关系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。十诫的第一部分就是人与神的关系，从第一诫到第四诫。第二部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，从第五诫到第十诫。我们稍微来再来回顾一下，看看这个投影片。第一条诫命它的意义什么？第一件事，把这个灯关掉的，不把神放在第一位， ignoring God， 这是最重要的。这条诫命是十诫的首位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忽视神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但是呢，今天有很多人除我以外你还有神， ignoring God。 第二件事，限制神， limiting God， 用拜偶像的方法，拜假神的方法来拜真神，把真神限制住了，把真神变小了。今天包括基督徒在内，我们还是用拜假神的方法来拜真神啊。最近圣诞节我收到很多 email， 就是不同的，都是美国的，对教派对这个圣诞节的看法，有的提得很尖锐，圣诞节是人定的日子，圣诞节里面的很多庆祝活动是不符合圣经的。有拜偶像的东西在里面，圣诞老人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不是基督降生的问题，是圣诞老人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商店里布满了东西，包括这种圣诞树啊，还有人挑战这个圣诞树。圣诞树是什么？是一个什么形象？圣经里有没有这个圣诞树的形象？当然我们一直是这样的传统，不过有一点不是，我心里不是太平安，把这个圣诞树放在讲台上面。当然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小，没地方放。你看很多教会没有这个，这个讲台是很神圣的地方，我们放的是圣经，这就是道。你放棵树什么意思？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， limiting God， 用拜偶像的方法来拜真神。今天好多人这样做，而且做的还不以为然。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，第三件事情就是贬低神。 妄称神的名，主啊主啊主啊主啊，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现的，主说我不认得你。在当然我们在座的不会有这些人，主啊主啊叫的很多了，很惯了，但是这个主不认得你，贬低神 demeaning God。 好，再下去第四件事情， failing to rest， 不守安息。这个安息非常重要，你知道这个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？很多人还不是太清楚，因为这个安息日是犹太人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这个超越了，我们已经不再续，这个已经被废除掉了。不守安息是很大的罪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十条诫命里面最长的一条诫命是什么？啊？是什么？十条诫命啊，总共有292个字中文。不是，安息日第四条诫命占了108个字，是十条诫命里最长最长的。神用最长的语言来说明守安息日的重要性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。第五条，不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是一件大事的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个孝敬父母，这是一个伦理问题，这是一个家庭问题，这是一件小事情，不是小事情。孝敬父母可以使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是长寿的关键。你不是很喜欢长寿吗？大家都在研究健康食品，抗衰老，防老。你知道防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孝敬父母。真的，这个不是谁讲的，是神自己讲的。我们再看下去，第六件事情， taking a life， 不可杀人，夺取生命，要尊重生命。第七件事情， having sex outside of marriage， 婚外情。婚外情是很严重的，不可奸淫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据说啊，对十诫最有意见的就是这一条，他们很想把这条从十诫中拿走。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婚外情将要越来越发展的时代。小心呐、啊！我们再看下去。第八件事 ，taking what isn't mine， 拿他人之物，不可偷盗。再下去，来，啊，我们总结一下，一共十诫，出埃及记。第一，哎，不要走，你看后面都有一个数字，这是我自己把它数一下，每一条诫命有几个字。最长的诫命是哪一条？第四条，108将，108个字，说明神非常重视安息日的问题。而今天很多人非常不重视守安息日，认为这个是过时的，值得废弃的。神却用108个字在十诫里面占了什么？三分之一强。第二条诫命也是蛮多的，97个字，两条诫命占了三分之二，剩下的八条平均每一条不到九个字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，一起来，你不可， 哎，不要玩了、啊，他们有点点点的、啊。啊，不要整齐，我们不要了啊！你不行就我们下次再来。当守安息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为什么这条诫命很长？您能告诉我吗？因为这条诫命有一个解释，从第三条诫、第二条诫命开始，第三条、第四条都有解释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十诫不仅是神要求我们遵行的法则，而且它比法则更多的内容。你不要看看非常精炼的十条，一共只有十条，一共292个字，但是在这三条里面都有很长的解释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怕你不了解。为什么不可雕刻偶像？为什么不能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了，你看这个非常清楚地告诉你，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是妒忌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你恨他，你跑不了，你儿子跑不了，你孙子也跑不了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所以，这个律法不会过时的。爱他的、守诫命的，他要祝福你，一直祝福到你的儿子、孙子、什么孙孙、子子，一到千代。旧约没有多少代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40代，如果说过去了，那这个千代怎么实现？今天如果你守他诫命，他要祝福你直到千代。这个就是因为你看这个第二条，很多人觉得这个拜偶像有什么这个问题，就是拜下敬拜下。哎，这棵树很了不起了。你拜错真神，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要追讨他的罪，不是光你的罪，还要追讨下去。我们今天对神的这个敬畏啊，太不够了。我们以为这个神呢、啊，常常这个记性不太好，忘掉了。我讲一句谎话嘛，没有很认真嘛，不太认真嘛，这个小事情一件嘛，小心。谎话都有记录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。第二条诫命有因为，第三条诫命也有因为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妄称？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这个耶和华是很厉害的，这个耶和华一点不是很随便的，你随便称呼我一下，随便小看我一下，随便轻视我一下。第三条，第三，这个到了第四条，守安息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它里面又有一个因为，因为什么？怎么全是你一个人？也很好，你带着十条诫命离开我们。你要遵守，你要在这个乐国教会里表现出来，你是一位遵守十诫的姐妹，很好。第四条 为什么要守安息日？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你看这个里面的逻辑关系，凡是神认为这个诫命，这个要求是永久的，他都用什么？他都用创世这样一个次序。你查圣经，凡是这个某一个要求是有时间性的、短暂的，它都跟社会的文化有关系，跟社会的历史有关系。但是这个是永恒的，它跟创世有关系。当它这个是创世的这个情况的话，它就是永恒的。守安息一定是永恒的，因为这是神创世的这个程序。还有你看新约圣经，不许妇女讲道是永恒的。为什么？根据创造的程序，是先造男后造女。圣经提多书专门有解释，到这种时候你都要很仔细的查考，不要自己来解释，不要用自己的头脑、自己的逻辑，神用创世的程序来表明这个真理，这个要求具有永恒性。好，下面就比较简单了。下面是孝敬父母第五条，下面这个都比较简单，四个字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到今天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最后一条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人一切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28个字，总共292个字，多么精炼，充满着神的智慧，把所有的道德标准全总结起来，再加上解释，加上解释。你说这个律法，这个实践重要程度怎么样？所以神要亲自用手指来刻呢，是神的手指刻在石头上，你这手指去刻刻看，刻起来很辛苦的吧。但是今天好多人记不得，好多人记不得，真的好多人还喜欢把里面进行调整。他们最喜欢调整的是什么？把第七条拿掉，不可奸淫。今天华盛顿这个州也废除了这个淫乱这样一个罪名，将来你看好，整个美国可能都要废除了，中国也要废除，全世界都要废除。淫乱不是罪。他们还继续讲了，不，那些这个反对派继续，他们觉得那个不可偷盗第八条放在那里水平太低，怎么一个道德标准是不可的？我们都是不偷盗，你们在座有没有偷盗的人呢？你们都是君子啊，怎么不可偷盗也作为一个诫命的要求啊？这个太低，根本不值得放进去。好，还有他们说那第九条，那个第九条啊，就今天我们要分享，这太难了。不可撒谎，那当然这圣经神的原话不是这个，我等一下再来解释。不可撒谎这个很难的，不知道你在做怎么，我们看看下面。好啊，这个他用简单这个 shading the truth， 不可撒谎。当然这个是很多人这样理解第九条，其实不完整的。完整的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但是简单一点就撒谎。我们来看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再下去，哎，不要接 Time Magazine 封面， Everybody's doing it， lying， 每人每天都在撒谎。有人说我没有撒谎，他这句话就在撒谎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这样讲，我不骗你的，我不骗你，他这句话就在骗他。再看看城市正在朽烂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啊，老实人吃亏啊。今天什么叫老实人？讲老实话的人叫老实人，老实人是笨蛋，是无勇无能，是没有本事。城市正在朽，你们生活在一个朽烂城市朽烂的社会里，你要做明灯照耀，就要讲城市话，而且城市话人家还不爱听，你还要受到迫害。再看下去，据说这个统计啊，说70%的意大利人，你看，先找到意大利人，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经济危险了啊！你看为什么危险？道理在这里，他们每天要说5句到10句的谎话，并习以为常。44%的美国人是以自己来作为道德，这是我来决定的，不需要听别人的。Who care？ 美国人都喜欢这样讲。稍微过去一点，搬下不是这个。不是你，91%的美国人比意大利人还厉害，经常说谎话。31%的美国人过去的一年里曾经有过婚外情，哇，这个数字相当高的，可能我们教会比他少得多。中国人怎么样？你知道中国人的百分比多少？中国人百分厉害了 ，Made in China 都是厉害的。第一啊，我们回顾一下人与神之间的诫命是一世界，5到10诫是人与人之间的诫命。第五诫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就是要尊重父母，要尊重家庭。第五戒不可杀人，要尊重生命。第七戒不可奸淫，要尊重婚姻。第八戒不可偷盗，要尊重财产。我们神的道德是非常尊重对方的，绝对不是自以为是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是以尊重别人作为我们的生活原则的。那么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，是尊重什么呢？尊重什么？来、回答，不可做假见，就尊重人的名誉。人的名誉非常重要，我们常常把别人的名誉或者把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随便，我们随便讲话，我们爱讲话，我们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我们陷害人，陷害别人，他同时在陷害自己。再下去，美国人最喜欢讲的这句话很好 ：The truth, the whole truth, nothing but the truth。只讲真话，不要讲其他的话，不要讲这个。加油加醋，今天很多人啊，他不讲谎话，他加油加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加油加醋？你应该知道，是吧？我们中国人最知道。看下去，做假见证的意义，就是禁止我们用假的见证去害人。做见证的这个坐字，不要见，包括说话，包括作证，把 他听见的东西用言语来诉说，所以呢也包括行动来表现出来。在美国是比较大家都知道，每一次这个宣誓是吧，这个都要这个每一次什么去这个办移民啊，办公证啊，办什么办什么，全是要宣誓啊，还要录像，还要这个记录下来啊。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很多这个非法的移民啊，这个来到美国这个申请这个难民，他们告诉我他们这个宣誓起来很随便，你的名叫什么福建，你的名字叫什么广州，他说外国人不懂的，什么福建广州是可以不可以做名字的，太随便了，假的名字好多好多。所以这个现在要 name check， 一 check check， 像我这个名字 check 了 四年才能够这个批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做，还有更长一点。这个同名同姓太多了，那么还有假名字。我们真是活在一个诚实朽烂的社会。我们再看下去，神是诚实无伪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这就到，现在暂时到这里。实践不仅语言简单，文字精炼，还有解释，而且实践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它就是两两成对，加强突出重点，加以强调。你看这个实践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就是成对的，除我以外不可有真神。怎么拜真神呢？必须用拜真神的方法来拜真神，所以呢又有第二节，第二节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二节是跟第一节差不多的平行的，互相补充增强强调。你能不能回到这个前面世界里面，回不到了。哎，这个对，你看看这个两两重重复啊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是蛮好的一个学习。第一戒不可有别的神，第二戒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这两节是互相加强补充。不可奸淫，排除婚外情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。你看又是两两结合。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和第七条不可奸淫又是强调。再来看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，跟谁配对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的。为什么？都是从嘴巴。神非常重视嘴巴的问题，所以十条诫命里面两条就讲，五分之一的内容就是讲嘴巴的。你要小心你的嘴巴呢。哎呀，我们的嘴巴真是成问题啊！这个舌头啊，你看看这个舌头那么小，就到处在讲讲讲讲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教会里也是这样，有的人还觉得这个教会里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嘴巴问题，就是舌头问题嘛，传来传去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什么好讲的呢？祷告会也把人家的这个。这个很内心的生活去讲给别人听，所以我们祷告会的人数不断的减少，那当然有道理。好，再有不可杀人，要尊重人的生命；不可偷盗，尊重人的财物，又是配对的。哎呀， 太多的配得。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，好像没有配对，他本身就非常详细讲出来守安息日的原因。孝敬父母好像没有配对，他又强调了使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仔细看看这个十条诫命，真是够你学习的啊！我自己把这个十条诫命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床头，每天看看复习一下，你们也来一下吧。每个人把时间放在自己的这个是要经常遵循的，最好你扎勾一下，今天这条违反了啊，等一会儿那条又违反，安息日下去啊，马上回家了，看看你怎么啊，这个马上就要可以扎勾了。回到家里反正牧师不在，谁也看不到，神看见的，你相信神看见吗？你不相信神看见，所以你敢违反，你不相信这位神是那些那位是无变为有，是真正的神，是真神。好，我们来讲第九诫。第九诫有人说这是最灰色的一条诫命，最容易被触犯的，说谎。今天谁不说谎？你今天跑到中国去啊，人家都这样讲，不说谎的人已经不在了，真的不在了。有人还这样讲，不说谎的地方就是什么？人间天堂。说谎的地方是什么？人间地狱。把这个天堂和地狱用说谎两个字来表达，太真实了。活在一个到处讲假话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地狱。所以当年犹太人研究这个第九条的时候，他们非常认真，他们最后分成两派，两个拉比派，他们就是在分析什么样的谎话不可以讲，什么样的谎话还可以讲，因为他们是很认真的。我不像我们根本不去研究这个问题。他们讲的有一派，这个犹太人这个拉比派啊，他们说呢，这种谎话是可以讲的。什么谎话？就是当人家买了东西来征求你的意见，我用现代语言来表达，他说这件东西好不好，那你怎么回答？哎呀，你买坏了，这件东西不值钱。我们经常这个太太啊，买了东西回来，哎，丈夫说你这个又买错了。但这犹太的律法，这个律法师有一部分人说，这种时候不能这样讲，你应该怎么讲？这个东西不错，有用的，买得好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白色的谎话。这个谎话不陷害人，他们都很研究啊。因为这个，你真的要不说谎的话，你一定要非常的去研究啊。你不去研究，你随便，饭吃过没有？吃过了。我也在研究这个话，我经常跑到人家家，人家问你饭吃过没？我讲真话，没吃过，人家马上去烧饭了。结果他还没有饭，家里还要再去买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能说吃过了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嘛。那另外派犹太人就是绝对不能讲，像奥古斯丁就是这样，他认为就是为了拯救灵魂也不能说谎。你过海关，你带了很多圣经到中国去，海关人问你里面什么，里面好多圣经，你要看吗？你怎么讲的？没有。那好了，那问题严重了。妓女拉哈来了，这个把两个探子藏起来，这个圣经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吗？ 耶利哥城来追问了，人在哪里，探子在哪里，他怎么回答的？跑掉了，跑掉了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他没有这样讲，哎，就在我这个旁边，就在我这个楼上。你知道圣经有多少处这样的记载？如果你熟悉圣经的，有多少处？还有摩西的那个什么接生婆，法老的这个说，这个你接生一个孩子就要把他干掉，男的。结果这个接生婆怎么讲的？接生婆讲的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希伯来人的妇女身体好健壮啊，他们这个我没灯我倒我，他们孩子就生出来了，没办法。哎，结果怎么样？下面重要的，神怎么他祝福他们了？这叫什么？今天时间你看时间很快，我这是两派拉比两派这个辩论，他们非常谨慎的，非常严格的在推敲哪些谎言是白色的，哪些谎言是黑色的，是不可以讲的，哪些谎言还应该可以考虑。还有一种谎言，等一下告诉你。所以这个十诫呢，是很值得思考的，不要很随便。你真的严格的去遵循，你当然要非常小心。你安息日要怎么守，你当然要很小心，哪些你可以做的，哪些不可以做。你说你糊里糊涂，你去守，你怎么守法？你专门吃冷菜，你什么也不动。你但是现在当然现在我们有微波炉了，微波炉不过你还要去开它一下了。那最好呢，这个声控的微波炉，开五分钟，是吧？那纽约的电梯就这样呢，都不需要按的吗？啊，它每到一层它就开，这给犹太人带来很多方便。好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谎言的问题。世界上的这个忠信人呢，没有了，人人像灵蛇说谎，他们说话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谁讲的这句话？谁讲的？哪一个有名的人讲的？诶，怎么都不响了呢？啊，诗篇十二篇第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心口不一，嘴唇油滑。今天的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开空头支票，骗取选民的信任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记得我们的新总统上台的时候 change 改变，改变了多少呢？每一个人心上马上又要来了，又要来一个新的上台的，他又要会讲了。政客满口谎言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我们这一代，我们这一代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学校里应该是学习正直，学习诚实。可是你看看今天的电视，你看看今天的新闻报纸，你看看今天政客的谎言，你看看今天的商业广告。哎呀，我看每次看广告，三十天 lose 三十磅。哎呀，我想这么胖的人到处都是，怎么不去看这个电视，怎么不去试一下呢？30天30磅，那60天60磅。差不多的广告全是这一套，你去看嘛，你现在打开电视你马上就可以看到。来啊，吃我的东西啊，来啊，卖我的东西啊。这是一个弥漫着谎言的时代，我们编造了一个纠缠不清的王，大家都在欺骗。你说中国人喜欢不喜欢讲谎言？ 我们从我们的远古，我们的祖宗开始，在外国人的眼里，我们就是一个虚伪的一代。我们是，你看唐人街呢，唐人街给人家的形象就是低头哈腰，笑眯眯的，这就是我们从前中国人来到美国的形象。然后呢，背后一套，当面说人话，背后说鬼话。现在的人说话比以前更加夸大、虚构、捏造、不实、歪曲、轻描淡写、嘲弄、瞎攀、蒙混、推脱、支吾搪塞、断章取义、加油添醋、闻过是非、半真半假。今天你都搞不清楚到底谁说的是真话。你看看这个八卦新闻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沉迷在网络中间，沉迷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沉迷在那个八卦新闻，沉迷在这些马路消息，沉迷在这种道听途说。好像有了这个新闻，有了八卦新闻，我们这个社会就有了生气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网上面才比较活泼了。你知道近代我们有人发明了一种叫测谎器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种测谎器？那个发明测谎器的人呢，叫 Leonard Keeler， 大概是我记得大概是1930几年，我如果记忆准确的话，他发明了测谎。他怎么会发明测谎器？因为当人说谎的时候，他这个心理啊跳动，他无意识的，他不能控制，跳动会加快。所以脉搏上、血压上、这个皮肤的电阻力会改变。注意，你如果有精密的测量、微电流的测量，你可以测出他在说谎的时候，那个人体的皮肤的导电率会改变。这位 Keeler 他曾经访问过25000人，进行测谎的这个试验，他得出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人类基本上是不诚实的。你只要是人，你基本上是不诚实的。当然，测谎机不是100%正确，有时候还会搞错的。因为有的人这个皮肤啊，它就是导电力就比较这个不一样，是吧？我们的神监察人心，没有人能逃避神的耳目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是诚实的，我们的神的本性是绝对信实的。我们相信神的人就必须效法神的信实，说谎话是神所憎恶的，陷害人是没有爱心的表现。所以第九条诫命犯两个罪，不诚实，第二没有爱心。哎呀，这条诫命才厉害了。所以有的人小看他，这小事，这不小，这两件大罪。你陷害人，你能把人陷害到死。今天有好多人讲假见证，害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不能再多讲了。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，在文化大革命前，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只有大概40万到50万这样。宣教士150年的辛苦努力，只产生了这么一些基督徒，几十万基督徒。但是文化大革命一过，基督徒大量的出现，现在已经是几千万了。 从几十万到几千万，成长一百倍，这是任何的这个教会增长学都无法理解、无法解释的。什么原因？没有传道人，没有教堂，没有属灵的书籍，怎么一下子爆发了这么多基督徒？原因非常简单，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，就是因为在十年当中，大家亲身经历了做假见证陷害人的事实，大家看透了，所有的人都在陷害别人。我给你讲一个亲身的经历，我们那时候批斗啊，比如说我被批斗了，拉到台上来，下面坐着一百多人，这么坏这么坏，他承认了，他说是的，我讲过这个话，你跟谁讲的？我跟钱卫军讲过的。钱卫军上来，你钱卫军又讲了，交代，他又说了，我把这个话又讲给谁听了？又讲给小叶听了，小叶上来，你一个个上来，你知道上到最后什么？台上全是人，台下就几个人，你陷害他，他陷害你，为什么？都害怕，都要保命啊，都要保自己的前途啊，最后呢摇出来啊。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，我们称为叫群众斗群众，群众陷害群众，陷害到最后，你看中央通过的那个什么大叛徒、大内奸、大公贼，全体举手啊，只有一个人没举手，据说的。这就是这个社会，这就是一个不诚实的社会，这就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陷害别人的社会。所以大家看透了，看透了以后，这个福音就很容易传。一听到这个福音，要做诚实的人，要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这个正确的律法道德一来，你看这个信主的人是越来越多。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你要做诚实的人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条路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从此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相信了这位诚实真实的耶稣基督，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，半句假话，他是这样的诚实，在这个审判他的人面前他诚实，在比拉多面前他诚实，在法利赛人面前他诚实，在害他的人面前他诚实，他没有半点的虚假。只有你信靠这位主耶稣，只有你接受他为你生命的主，你才能够活出一个诚实的生命，否则你活在一个虚假中。我们今天，但是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以后，我们不等于就马上诚实，我们很多基督徒还在虚假，还在做一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，我们还在做一个在神面前不真实的基督徒。所以神要提醒我们，今天要提醒我们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你也可能陷害的不是别人，你陷害自己。你讲的好听，属灵的话语用的很多，好像表现出自己的属灵，但是这是假的，你的内心却是对神不敬畏的，不爱神的，恨他的。甚至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